今天由何广明牧师为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生命的标签，有请何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开心可以再次回到自己这么多年的教会哈、所以好像回到完全都回到自己家里的一样。特别昨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所以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可以再次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今天开车跟师母，因为我刚在车上我们就在谈一件事情，我们大概个别还有回来 Springville 教会，但是好像我们两个人同时回来这个教会大概只有两年没有同时开车回来这里。特别到那个路口这样右转进来的时候，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这间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从这条路转进来的，还是从这条路转进来的，后来搬到那边去，现在又回来。当然我现在讲的都是历史了，二十多年前的历史。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生命的标签，我待会会用一个小小的道具哈。这个其实这篇到我大概二十年前讲过，我就在想我们当中有谁听过，我记得 Wendy 听过，但你还在做小姐的时候听过这篇道，但是我不晓得你还会不会记得，不过年轻人的记忆力比较好，然后应该可能还会有一点印象。所以我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慕道的朋友，那慕道就是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但是你想知道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想会用一点的时间把我自己从很年轻开始这个一些信仰的追求的过程当中一小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谈得非常的多，但是我用一小部分来谈一谈我一个信仰的经历。那对弟兄姐妹而言已经信主了，那我的盼望就是说，当如果有人跑来问你说为什么你要信耶稣的话，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那你可以用一些的比喻的方式用来跟别人来传福音哈。OK， 下面我。OK， 在开始的时候，我要先再次谢谢教会，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一直对我现在所服侍的这个机构哈，叫做国际关怀协会，澳洲分会的一个不论在祷告上还是经费上的这个支持，我要在这里谢谢大家。我特别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点 update 哈，国际关怀协会，过去今年是第六年了哈，我加入国际关怀协会，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也就是我从Springville教会主任牧师的职分上退下来，今年是第六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哈。过去六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从各个别的分会，从台湾啊，从其他的地区差派到东南亚去，但是澳洲呢，过去一直都没有宣教士从澳洲被差派出去。我记得上次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应该是半年前吧，我曾经介绍过说有一位冯姐妹哈，应该也是这张照片，她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宣教士。那经过了半年的时间，现在终于我们澳洲的有一位在从我们这里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就 update 一下她的这个近况。从左边算来的第二位姐妹穿粉红色衣服吧，左边算来右左对左边第二位哈，那一位我再解释一下她的情况哈。她是从新加坡移民到雪梨那个地方去的，已经来了很多很多年了。他在几年前有一次濒临死亡的经验，他去潜水，他的氧气瓶的桶那个氧气剩下最后一口气，他就跟神祷告，如果他被神拯救的话，他愿意一生奉献给神。那就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被救出来。他在山洞里面 cave dive， 在一个山洞里面这样潜水，就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被拯救出来，所以他就决定把他一生奉献给神。然后在很多年以前，他有一次去到柬埔寨，他就发觉柬埔寨这个国家那个地方就是上帝呼召他要去侍奉的地方啊，他就很强烈的这个心。所以他在两年前，就是 COVID 刚好在 COVID 发生之前，应该是19年大概就是七八月的时候，他把他在悉尼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因为他40多岁没有结婚啊，他把他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拿了银行的 mortgage，就带着这笔钱作为他的生活费，一个人就跑到了柬埔寨去了。一个40多岁的单身女性，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拿了 mortgage， 然后把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 mortgage， 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真的是把他全人都献上，真的是把他全家的财产都献上，就到了柬埔寨去。那一直到了应该是今年的上半年或者去年的下半年，他原来在 C 的牧师，他认识我们，就跟我们说可不可以。 他来加入我们国际关怀协会啊，因为这样的后面才有财务上跟这一个祷告上一些的支持。那后来经过了半年的这个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的审核，他在7月1号啊，他已经正式成为我们从澳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不止于此哈，在上半年我记得在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有在我去的每一个教会，我都会介绍这张图片，讲到这件事情。就有一间教会，后来当中呢有一个家庭跟我联系，他说他们有一笔奉献，想要来支持宣教的工作。那有两个家庭啊，其中一个家庭后来在今年的6月份就指明哈，他们双方完全不认识哈，就指明为这位冯姐妹一个家庭就奉献了3万块澳币，就指明给他。那个时候才6月份，他7月1号才加入，所以7月1号正式加入之后，就算一算我们应该为他筹多少的生活费，就是未来这一年12个月当中应该要筹到多少的生活费，算一算刚好就是3万块澳币，啊，就是那个家庭的奉献3万块就是他的生活费。所以我就想说，他还没有加入之前，神已经预备了啊，神就是感动了这个家庭，就为他奉献了3万块澳币，要来支持啊他的这个生活费。这只是生活费啊，不包括事工费。他已经在柬埔寨，他住在柬埔寨第二大城叫马德旺，他在离马德旺开车差不多1个小时的一个小村落里面，已经设立一个小小的教会。他预计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村落里面能够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堂，就是有墙壁有屋顶啊，现在是一个铁棚子啊，在里面聚会。他希望能够盖一个小小的教堂，里面比如说就是可以好像我们这样，但是不会像我们这么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简单的教堂。澳洲有一个也是一个宣教机构，他们这个机构是专门帮人家去东南亚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去帮人免费盖教堂，就他们不算人工费，就是去帮你人工费他不算，可以帮你盖教堂，但材料这些需要还是要当事人去买。所以刚好他的母会就是他的心理员的母会，有一个家庭也是为他奉献了5万块澳币，就作为他明年如果来建堂的时候啊，这些费用。所以非常感谢神，我想也是弟兄姐妹的祷告跟财务上的支持，使得这位姐妹在那里的事工啊可以开展的，当中有很多的波折了，但是至少在大方向嘛，一直都是还是蛮顺利的。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能够为这位冯姐妹能够来祷告，也如果有在你的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也在财务上可以来支持这方面的这个事工。好，这是我简短的一个介绍哈。今天刚刚我们的经文，Robin 弟兄您带我们读过了哈，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最简单，但也是最深奥的经文。这段经文如果从它的表面意识解释到它非常深刻的神学意思，大概我需要2-3个小时哈来解释这2-3节的经文。所以今天我只是用它最表面的意识来解释，因为今天是布道会哈，所以讲的比较简单容易明白，所以我不会去探讨太多的背后的神学的讲究。在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哈，太初有道，这个道你可以理解为真理，就是一个真理，宇宙运行当中不变的一套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后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就是他，而他是谁呢？他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我要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因为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借着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就是耶稣或者基督，透过这个道来创造的。而且这个道呢，在2000年前他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他不是一个虚拟看不见的，他本来是虚拟看不见的，可是他把自己变成人的样子好来到人的世间，这个是圣诞节的故事。所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真理变成人的样子来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他讲话。这就是圣经记载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他的生平，圣经所记载的故事。了解到这个层次是今天的这个重点。所以这个月过去我们在说我们教会又 有5个主题嘛，其中一个主题是广传福音。所以这个月就是在所以我这一天的讲章就是在讲这个从一个很浅显的一个角度来解释到底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在讲什么。我大概10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个时候我才10几岁我本来以为大概每个年轻人都像我一样，后来我发现不 故事，我发现很少，很少有人在十几岁就对这种人生的大灾问有很深刻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生长的环境吧。如果大家知道我的父亲50多岁才生我，我的母亲40多岁才生我，在台湾那个时候的环境里面，所以我很早就想到死亡的事情，所以死亡对我来说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意念，因为我的父母亲年龄就已经很大了。所以我在想，到底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跟价值？而且我非常有一个盼望，我希望我这一生活得有价值意义了，应该是这样讲。我不希望等到我这一辈子已经到了年老，我回头一看，我觉得我浪费了这一生，或者说等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再回头一看，发现我这一辈子都白活了。那我觉得这不是很浪费，浪费了这样的一段的时间吗？那到底人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而你想去寻求答案的话，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全世界的宗教哲学你都拿来理解一下，对不对？全世界的宗教跟哲学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嘛，不论是东方的、西方的，都在尝试着告诉我们，到底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所以当然宗教没有办法跟你说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那个是哲学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哲学只是告诉你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要进到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就要进到宗教的层次，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在回答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OK， 所以我在那个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就去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一点涉猎，因为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是对的，对，基督教说自己是真理，佛教也说自己是对的，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才是对的，那到底谁是对的呢？我就想说，那就用我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一下。当然，在台湾那个环境里面，在五十年以前呢，能够手上收集到的资料，当然最多的就是基督教跟佛教，因为华人环境毕竟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文化的群体。但是我也去了解一下伊斯兰教，甚至无神论，唯物主义了哈，特别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可能就比我更熟悉了。然后就是各种我能够接触到，都稍微的理解一下，我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拿同样一个问题去问每一个宗教，我看看每一个宗教怎么样回答这同样一个问题，我就用这样一个方式。当然后来大家知道答案了，我成为了基督徒，我选择了基督教。那到底为什么后来我会认为基督教是对的呢？我就要来有一点点的互动啊，就是 Wendy， 你还记得吗？以前我至少有两次哈，曾经做过，或者 Laura 也记得，那个 Laura 应该你也在了哈。OK， 我这手上有一个罐头哈，但这个罐头跟平常的罐头形状上都一样，但是我做了一点手脚，我把它外面的标签给撕掉了。好，我要请大家猜猜看，这个罐头里是什么？饼啊，豆子是吗 ？OK， 还有呢，再两个人猜一猜看，啊，
水果
OK， 豆子、水果，还有呢，椰浆 OK， OK， 好，如果哈，大家看我的这个，如果我们的罐头啊，如果人生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罐头，我们没有人，其实我们有哪一个人从人类历史以来，有哪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的解释人生是什么吗？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解释人生的一部分嘛，这是哲学嘛。那宗教当然它更广泛，它也可以更广泛的来看待这个事情。那如果人生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罐头，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就在猜，对不对？猜这个罐头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那请问我们这些宗教哲学是不是也在猜人生是什么呢？对不对？这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嘛，对不对？我们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人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认为人生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这个猜的对不对呢？有可能是对的啊，但一定全部都对吗？大概不会。为什么会猜豆子？为什么会猜水果？为什么会猜椰浆？因为过去按照你的经验，你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的时候，你曾经看过这样的罐子，你买过这样的形状的罐子，你过去买的是这个，我买的是玉米了哈，这我要我猜就猜玉米，这跟我以前买的玉米罐头一模一样，我就猜里面是玉米，有没有可能是呢？有可能是，对不对？但也有可能不是嘛，所以很多人生，很多的宗教哲学对人生所提出来的道理，有没有可能是对的呢？有可能是对的，我没有说一定错哦，但他你保证他一定100%对吗？ 能也不一定嘛，因为他毕竟是从他个人角度来看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想一个问题，请问谁有资格在这个罐头上贴上那个标签？大声一点，我这
制造商
嘛，对不对？只有那个 factory manufacturer 的 factory 那个制造商才有资格贴上这个标签嘛，对不对？我想我们大概都应该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明明我在上面写的是科尔是这个玉米罐头 popcorn 还是 corn， 然后买回家一打开，又怎么变成水果？我想大概没有有人经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制造商都很小心的把标签贴在每一个罐头上。那同样，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人的制造商是谁呢？人的生产工厂是哪一间？如果要对人生提出一个讲法，对人生提出一个叙述的话，那么多的解说当中，谁最可靠呢？谁比较可靠？当然我不能证明，但是你至少从逻辑上来推论，谁会比较可靠呢？当然是制造人生的那一个工厂嘛。如果连制造人生的工厂他讲的话你都不相信，而去相信一个别人从他的角度而对人生提出的看法的话，你反而相信他，对我来说这个逻辑上有一点不通，你懂我意思？逻辑上不就有点不通吗？就是那么多讲法当中，一定要挑一个最合乎逻辑的嘛，这是人最简单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对不对？那在那么多的宗教哲学里面，有哪一个宗教提到说人生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呢？这就回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读的经文，对不对？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全世界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当然你可以说，如果你了解伊斯兰教和回教的可兰经也说世界是阿拉创造，不过可兰经很多部分是抄了这个圣经的，鉴于今天我们不是做宗教比较，我们没有办法去细谈这个方面。圣经是最古老的一卷书，而圣经就提到了宇宙万物，你现在所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跟眼睛所看不到的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从逻辑角度来推论，与人世间那么多的讲法，你要相信哪一个呢？哪一个比较可信呢？当然是制造人生的上帝。而去相信别的，对我来说只能说你有很大的信心啊。制造商你不信，去相信一个不是制造商讲的话，我只能说你有很大的信心。OK， 大家知道真的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不是空，因为我原本说我猜题会猜是空，所以我就故意买一个不是空。不过刚刚有人答对了，我已经在好几个教会用这个比喻啊，今天真的有人被答对。这个张璐你是知道吗？我有跟你透露泄题吗？没有吗？我记得我没有跟你泄题，这个是椰浆啊，这个是椰浆。不过保持秘密，下午去 Frankston 还要用啊，不要跟 Frankston 这个讲。就不好玩了，他就知道这个题目了。OK， 谁有资格贴上人生的标签？我想就是我们的神了，对不对？当然，今天我们很多的理论，其实我们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是十八世纪开始，人的理性或者科学主义开始发达之后，今天我们才非常的强调理性或者科学，科学。但是我们来谈一谈这些理性跟科学。理性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其实我刚刚讲的逻辑推论，我都是用在理性在做，对不对？可是理性是万能的吗？我想理性也不是吧，理性也有它的限制，对不对？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在读系统神学。所谓系统神学呢，就是怎么讲，就谈一些很形而上的关于上帝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就谈一件事情，人的语言可以表达上帝的世界吗？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大到已经可以创造宇宙万物，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你相信圣经讲的话，他可以大到这个程度，那请问人的语言可以描述上帝吗？很明显不能嘛，对不对？所以人的理性很重要，可是人的理性有它的限制。所以人要用单单用理性来推论或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命题基本上是假的。因为如果我的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代表我的理性比上帝更大，那理性就是我的神，不是吗？所以人的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每次讲到这里我就喜欢开玩笑，我的理性连我太太讲话我都不太了解，不能够完全理解，我怎么去理解这个全世界， 所以但是理性却也是很重要，但是理性有它一定的范围，因为如果没有理性，是不是会变成迷信呢？我小时候住在台北，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庙叫做石头庙，里面供奉的是一块石头，很多善男信女这边拜了一块石头，我想中国封建时候有这种也不稀奇了哈，我就好奇为什么会拜石头呢？听说那个石头会长大，会长大，他觉得很稀奇，他就把石头拿来拜一拜。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小哈，才十几岁，我就在想说，一个石头会长大，应该把它送到实验室去研究一下嘛。哇，石头会长大，石头怎么会长大呢？哇，搞不好你发明一种，你发现一个真理出来，发现一套科学的出来，可以得诺贝尔奖都不一定的。石头会长大，可是迷信就把人把一个会长大的石头在那边摆，把它当作神来摆。所以理性很重要，不然会变成迷信。可是理性如果过头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宗教哲学说，我看不到上帝啊，我就不要相信他了。其实上帝如果为什么一定要看得见的东西你才能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凭信心相信。你说信心有什么重要呢？坦白说，今天我们愿意开车离开我们家来到这里，我们是凭着信心的。我们知道路上我不会发生意外的。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我常常因为要旅行的关系，所以常常去搭飞机。我们搭飞机都会到几号门几号门，对，英文的我们到 gate one gate two。 你知道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它不叫 gate one 不叫 gate two， 它叫做 terminal one terminal two。 如果懂英文的人就知道 terminal 是什么意思。 terminal 像我们现在以前搞电脑，我是做电脑，以前我们的电脑的后面的那个终端机叫 terminal， 它就是那个机器叫做 terminal， 因为它是整个机器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做 terminal。当然大家也看过一个魔鬼终结者的电影叫 Terminator， 对不对？ Terminal 是什么意思？就是结束。所以每次搭飞机你到了 Terminal 要准备上飞机，想说结束是什么东西的结束啊？是信心哦，每次搭飞机都是一种信心哦。其实我们常常都在运用信心，只是我们自己不自觉而已。因为理性有时候太过于抬头，就会问说那无神论呢？我觉得无神论蛮有趣的哈。人类从有历史文化记载以来5000年，每一个文化古老文明都是有神论，你找不到一个古文明是无神论的，找不到一个。你不能从中华文华夏文明还是埃及文明米索不达米亚的地方的文明，你找不到一个无神论的。所以一直到了18世纪才开始，看不到神了，为什么要相信神？就开始去重新定义人类的历史。我常想到底是现代人比较笨呢，还是现代人比较聪明？我常在想象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无神论你也没有办法证明神不存在，你怎么证明神不存在？只是因为看不见它就一定不存在？我们应该说是未可知论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我看不见它，我就先不要说它存不存在，不可知。我想这个或许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说法，你就马上说一定是无神论。就讲说你怎么知道一定没有神呢？我的意思说，有一次我们在记得在我们家有一个小组聚会玩，有一个男士他就跟我说，哎，何不是啊，我跟你说了，信什么宗教都一样，好人就会上天堂了。哎，今天各位朋友，你们有觉得这句话对不对？其实过去文化你都觉得嘛，我们华人文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是这样。我就问，因为我们开我为我们聚会当中谈到很多理性的问题，我就问那个男士说，我说你怎么证明好人一定上天堂呢？你不是要证据吗？那我也跟你要证据吗？很公平吧？你跟我要证据，上帝存在的证据，那我也跟你要证据吗？好人一定上天堂，你证明给我看看。我们先不要谈好人的定义是什么了，因为恐怖分子也觉得自己是好人，那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是好人。但你怎么证明好人一定上天堂？那人一听，哎，啊对，他也证明不了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文化就告诉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如果我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思考，我们会觉得我们过去长大的这些所接触的文化就是真理，就是对的，因为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你要被谁洗脑？最后面那一句，其实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里面，很有趣啊。我今天好像没有在这里。通常一个家庭里面信徒都是太太比较先信， 因为太太比较感性，先生呢很理性，我得要推论推论，想想看哈。其实我也是哈，我从第一次去教会到我信主，我花了7年的时间。我常常在想，你能够问的问题，我大概通常可能都想过了，因为我真的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到了7年之后，我觉得该问的都问了，能有答案的也有答案，能问的没有答案的大概也没有答案，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制，所以我就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信仰。OK， 那个家庭里面呢，这个家庭比较特别，反而是先生先信主，太太呢还没有信。先生当然我是跟他谈了，用很理性的角度跟他谈，谈了他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他就决定信。信了以后呢，隔了一个礼拜回去以后，要把他的孩子下礼拜要带到教会里来。他就说不可以啊，怎么可以这么小孩带到教会去给教会洗脑呢？他又回来问我，这位何牧师，我太太这么说，不要让小孩子被洗脑。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在洗脑，因为洗脑这个词有点负面的意思，对不对？好，我先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先不要把洗脑当做负面的字，洗脑就当做接受一个观念，对，接受一个观念就是被洗嘛，对，就是被洗嘛，只是你要被谁洗而已。请问我们人一出生之后，我们先被谁洗呢？大声一点，我的爸爸妈妈嘛，父母嘛，对不对？我们一出生，我的父母亲就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就一定就被洗脑了嘛，对不对？就被我的父母亲洗脑嘛。我提前明白，这个洗不一定是负面的意思哦，当然也有可能呢。因为我就一直记得一个画面，在那个911过了之后不久，在中东国家，像那时候特别是针对恐怖分子的那个斗争当中，有一个照片，就是一个恐怖分子的家庭带着他的孩子，孩子手上拿着就卡宾枪，就拿着枪，哇，才6、7岁的小孩子，父母亲就教他怎么用枪，怎么去杀美国人。哦，我看到觉得我的天哪，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出生，我们的父母亲就把他们的理念就教到我们。随着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在一个文化里面，华人就是华人文化，在政治里面，在教育里面，我就背着许多的观念，就接受许多观念。因为我们从小被接受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讲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孩子，他就是一张白纸嘛，所以从小他就被我们很多的环境教育他。这个人除非他长大之后，当他受过一定的教育，他开始产生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去回想他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一定是这样吗，他才去探究这些事情的内涵到底什么。比如说好人一定上天堂，我相信跟我讨论的那个男士，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情，他觉得天经地义啊，好人就应该去天堂的嘛，这才公平嘛，对不对？可是有想过你用理性来探讨的时候，你怎么证明？他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对不对？他只是文化当中的一种教导，文化当中一种教导，我们觉得这样才公平。可见我们人当中有一个道德律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到底要被谁洗呢？我记得有一次也跟另外一个牧师就谈到这个故事，他用脑筋急转弯的方式回答我，蛮有趣的。我当然要被洗啊，因为我们脑袋都很脏，要来教会洗一洗。他的意思说，你看我们叫基督徒常说你要信耶稣，要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嘛，对不对？是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灵魂嘛，对，他的意思说洗脑当然要洗脑，因为脑袋想的都是脏的东西啊，要圣灵来洗一洗啊，当然是脑筋急转弯的这个回答了。但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的确要被洗啊。但问题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在追求的信仰 的朋友们，到底我们要被谁洗呢？一个孩子从小，如果你不让他接，你一定会让他接受某一套的价值观念。如果今天来到澳洲社会，坦白讲，如果你不太知道你的孩子在西方的 public school， 特别是公立学校里面，他在学什么的话，我要特别的跟在座的父母亲讲，你最好了解一下公共澳洲西方社会的 public school 的教育到底在讲什么。也许你听到以后你会吓一大跳，会吓一大跳。我跟师母就是在处理一些就是父母亲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孩子教育在学校里受到教育什么，所以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就做出一些他们父母亲觉得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OK， 他父母亲他跟他说，我说你不知道学校教什么，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觉得西方教育很好，就把孩子带来。 所以我要鼓励在座做父母亲的，你要知道西方教育在跟怎么样教育，怎么样在洗脑我们的孩子。所以如果你不让他有一个正确啊，所谓的正确的思想的话，他就是被这个社会洗。所以到底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你要被谁洗呢？那至少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宇宙当中只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圣经里面所阐述的耶稣。OK。所以基督教育讲不讲信心？当然信，这当然要讲信心嘛，因为我证明不了神，对不对？但是我就凭信心来接受。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够证明有神，但至少从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推论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比如说我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有我父亲的父亲，一直往上推一定有一个开始，对不对？那进化论就告诉我说人是猴子变，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是说有一个系列，一系列变成猴子，一个系列变成人，但是我们简单的就是描述人是猴子变的。那那个生物从哪里来？从单细胞来的。单细胞哪里来的？从彗星也是经过地球，那个单细胞掉到地球来的。那他还是没有告诉你那个彗星上的单细胞哪里来的，他也没有告诉你彗星从哪里来，对不对？今天的宇宙的来源，天文学家普遍都认为是从大爆炸这个开始，就是在不晓多少年以前，一年以前，宇宙的核心和一个小到像豆子一样哈这么小的这个点，它突然产生了一个爆炸，炸成了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那时候形成了这个空间跟时间。其实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就是创造了时间跟空间了，所以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今天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这是上帝的创造，包括时间了。所以在上帝那里是没有时间的。而今天天文学家讲的这个大爆炸，其实跟圣经讲，也许上帝就是用大爆炸的方式来形成宇宙，不一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经历过，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你从爆炸的结局可以推论，这个爆炸是有没有一个更高的主宰在控制，还是自然？我很喜欢在电视里面 YouTube 里面就看一些现在拆房子不像以前那机器咚咚咚咚咚拆个半天的，现在要炸大楼就用炸的，一炸这个楼就是这样子垮下来，炸的又快又省事，对不对？所以很简单，你看那个爆炸呢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你从它的结局就可以推论，对不对？今天爆炸拆除的时候，那个房子就按照计划这样子跌下来倒下来，你知道这是人为控制的爆炸。你看俄乌战争的炸弹爆炸，这个屋子这边炸掉一角，那边炸掉一角，你知道这个是就是自然没有人为控制的，对不对？所以你从结局可以往前推论，这个爆炸到底是不是有一个人为的控制。请问各位，今天你观察宇宙万物，这个宇宙万物是不是非常有规律呢？是吗？对，这宇宙万物的运作太有规律了吧。像昨天是中秋节，我可以推算，但 我不会推算，你去 Google 一下明年中秋节是几月几号，阳历几月几号，电脑就会告诉你了，对不对？它完全可以告诉你宇宙整个太阳系运作的模式。对，所以今天大家要登陆月球，登陆火星，中国也要登陆，美国要重新恢复登陆月球，就是因为这个宇宙它非常有规律，所以人可以把它计算得出来，所以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请问自然的爆炸可以把宇宙炸成这样吗？那我们要相信这个爆炸是有个人为更高的智慧在背后控制的爆炸，还是它自然的爆炸？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乎逻辑？哦，我从逻辑角度推论，当然你要相信哪一个那是你个人的自由哈，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强迫你。但是真的，你从一个逻辑角度推论，你从宇宙的现况去往前推论，到底有没有一位更高的主宰控制了这个爆炸？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且再来更好玩的事情。在我 Brisbane 那边有一个教会请我做他们的牧者，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那里。他们的年轻人青年团契两个月以前，他就约好要开车到离 Brisbane 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去看什么呢？去看 Milky Way， 去看银河系，因为就是要开到一个完全没有光害的地方，没有月亮，那天也没有月亮，像中秋节就没有办法去看，因为月亮的光太强。他就跑去看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也是在差不多20岁之前，我生平第一次看到 Milky Way。我想请问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用你的肉眼啊，不是在电视上看过，你是亲自在大自然里面看过 Milky Way？ 请你举一下手啊。哦，不多啊，只有三四位，四五位。OK， 谢谢。 请问你们第一次看到 Milky Way， 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啊，太小声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耳朵听不清楚了。你们大声一点。银河对你的感觉，心里的感觉是什么？特别亮。我想我们都会被那样的一个景色给震慑住，对，哇，你可能讲不出话来，对，你就觉得心里非常的赞叹，哇，太漂亮了 ，phenomena， 对，英文叫做 phenomena， 我无有没有言语可以形容那样的一个壮观。我在想啊，那时候如果你带你们家的一只狗哈、啊，也去看银河系，它看到抬头看看，汪汪两声就跑去找食物了，对不对？狗不会有这种感觉。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一个问题：我们看到 Milky Way 那个光线所发出来，可能是几万或者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光年前发出来的微弱的一个星光，经过了漫长的太空的旅游，到达了我的眼中。请问为什么这个光到达我眼中之后，会让我的心灵里面产生一种情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它不过就是一个光嘛。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两个男女朋友谈恋爱，花前月下，这个女的说，哇，今天月亮，中秋月亮，哦，好亮哦，好美哦，这个真是美丽的无法形容。这个男生说，月亮就一块大石头挂在天上，应该一个很感性，一个很理性，对不对？其实这个男生说的是对的，就是一块大石头挂在天上。可是为什么一个大石头挂在天上会产生我内心的一种这个我看李白也是看到这个对酒是吧，举杯邀明月啊，对影成三人，对不对？为什么产生一种诗意呢？产生一种情感呢？而且你注意观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情感，任何生物都没有。为什么只有人会对宇宙万物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无可言喻的情感？人很特别，对不对？那是因为人也是上帝所造的，而是人被造的时候，圣经特别讲一句话，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形象跟样式就是上帝的能力跟他的美善。所以人有能力懂什么叫做情感，什么叫做美善，什么叫做灵里面的交流，只有人类才有深刻的情感的思绪。所以只有人才会问，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以前我们家养那个天竺鼠，有的弟兄姐妹还去过我们家看过我们家养的天竺鼠。我觉得最好玩就是那个天竺鼠生了一窝的小的，那个小的开始长大之后，这个孩子跟爸爸在那抢食物，那个爸爸抢不过孩子，被他摔到楼梯下来。我就刚好在旁边看到，会想说哇，这个不孝子孙啊。可是你看动物界哪里有这个观念？没有，因为我觉得人非常特别。为什么人这么特别？因为人是上帝所造。上帝造的时候把一些特别的东西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只有人可以回应上帝的爱。那讲这么多，我们要简单讲一下，那到底如果人在人生这个标签上面，圣经讲了什么，标签上写了什么东西呢？我想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段话是大概最普遍被普世基督徒所使用，我想也可以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句话，约翰福音3:16。上帝为什么要造人类呢？上帝在天上很无聊啊，造个人出来玩一玩。我想大概上帝不会无聊的。OK， 同样的，我们做父母亲的为什么要考虑生孩子呢？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孩子，他可以跟我产生一种互动，对不对？跟我的情感产生一种交流。我想做父母亲的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孩子他开始懂得我跟他之间的感情的交流，哇，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开心的不得了。所以神造我们是为了爱我们，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啊，不是唯一的目的，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为什么2000年前来到世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可以观察大自然去推论宇宙背后可能有一位上帝，可是人不知道这位上帝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因为你可以推论，所以搞不好以为他是佛祖，他是什么随便取名字都有可能。所以耶稣基督来体现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启示，他来告诉我们谁是你们所观察到背后机会推论的上帝，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怎么做的。所以他来启示给我们，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从台湾来，如果各位你没有去过台湾，你找一个人，找一个人从这个，假如从马来西亚来的华人，哎，你跟他说，哎，请问台湾有什么？他可以从他的感觉、他的了解跟你说，哦，台湾有这些、这些、这些。他可能讲十样东西，有八样是对的，可是有两样是不对的。这个叫做道理，这叫道理，他没有完全对，也没有完全错，这叫做道理。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知道台湾有什么，那你就要问一个从台湾来的嘛。我从台湾来，我就告诉你台湾有这十样东西，我就跟你保证台湾一定有这十样东西，因为这是我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谁创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到底是谁的话，你要听谁的呢？当然是他来告诉你，神来告诉你才是对的嘛。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启示给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猜了，不要去顿悟，不要去猜，天国就是这样的，上帝就是这样的，就是圣经的记载。所以为什么读圣经是了解上帝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因为神的话透过圣经被记载、被启示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读圣经来明白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创造宇宙万物，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答案就在这个地方。 OK， 这是第一个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说来启示我们宇宙万物的真相。第二个，这要讲到罪。我想各位悟道朋友一定听过你的朋友基督徒会跟你说我们都是罪人。通常华人一听到罪就很生气啊，特别老人家说，哎，我又没有作奸犯科，我怎么会是罪人？先明白一个观念，圣经里面讲的那个英文字那个 sin S-I-N 翻译成中文字罪的时候，其实没有，它不是完全正确的翻译。因为在华人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面没有一个字可以100%对应到希伯来文化里面 sin 的这个字，没有中文，所以中国人没有 sin 的这个概念，所以只是翻译圣经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了罪，因为这个已经是最靠近的一个字啊，最靠近的一个字。 sin 的本意就是说不完全，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他不完全的，有了缺陷。请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都是完美的吗？没有嘛，谁敢这样说？我们都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我们都有缺陷，这就是叫做罪。这是罪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所以先理解我们都是罪人，罪是这个概念。那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罪是什么呢？罪使得人跟上帝离开了，就是人走了岔路，人没有跟随上帝的道路，因为罪的影响使得人走了岔路。我想在座的父母亲哈，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如果孩子走了岔路啊，这个不小心走丢了，请问孩子，或者孩子有点长大了，他走上了这个不听父母亲的话的路，他去外面为非作歹，请问到底是孩子比较伤心，还是父母亲比较伤心啊？我想一定是父母亲嘛，对不对？父母亲还是觉得孩子没有走上正路，一定自己非常难过，我会想尽各种方法想把我的孩子找回来的。同样的，当人类走了岔路之后，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会觉得怎么样呢？啊，算了，把这些毁灭掉，重新再造一个人就好了。他不是这么做的，他就是来寻找我们，寻找走岔路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来的目的，一个是启示，第二个是寻找，寻找了走岔路的人。可是走岔路的人有罪啊，不完全怎么办？所以透过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来承担了人类全部的罪孽，好叫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因为信了他，我的罪，我的不完全，透过耶稣的宝血就被洗净了。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了。大家知道，完不完全其实是父母亲的定义哦，就是上帝的定义哦。我信了主还是不完全，我还是会脾气不好，我有时候还是会难过。OK， 可是从我的天父角度来看，从上帝角度来看，我已经完美了。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我的不完美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当然我全然的完美必须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到了天国之后，圣经有说一切都更新了，在那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在天国不会再吵架了，在天国我们不会再有忧伤的事情了，因为在那一天会被全然的改变，全然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父亲来寻找儿女的故事，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这边写回家的路。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谈理性，如果我们谈感性的话，就是父亲出来寻找一位走失了道路的孩子，他 他天天的呼喊着我们说，孩子回来吧，回来吧，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到一个程度，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回来吧，我是创造你生命的父亲。而有的人听到这个话就愿意回头，有人听到这个话不愿意回头，就是现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历史当中2000年以来，其实有许许多人因为认识了耶稣，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刚刚我讲那位 Chris 红姐妹，对不对？你能想象一个人，哪怕是单身的人啊，他可以把他的房子抵押给你，他现在打算把它卖掉，因为他觉得还款压力实在太大，他打算把他的房子卖掉，再隔一两年回来把他的房子卖掉，就去柬埔寨。他一家人之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打算在柬埔寨待多久？因为宣教士有时候出去5年10年，可能到了年老65岁可以说要回来的嘛。他说我打算一辈子就待在柬埔寨了。我听了我心里都有点觉得很替他不舍了，你懂我的意思，有点不舍，但我也很敬佩他，因为他能够做的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个勇气说把我的房子卖掉，我就搬到一个国家去，就死在那个国家。可是如果看看西方当初200年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许多都是这样。请问这些宣教士是疯了吗？他们是脑袋有问题吗？但我这里讲一个韩德尔很简单的故事啊。现在感谢主啊，陆牧师来之后，我们的音响设备啊、乐器啊改善很多很多。我不知道陆牧师在不在。如果我们谈到韩德尔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我想我们在座有些人喜欢古典音乐。你听到韩德尔，你会想到他写的哪一首曲子吗？哈利路亚，对不对？我想绝大多数人一提到韩德尔就想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那一段哈。其实那一段呢是一个更长的神剧，它叫做神剧的当中一小段哦。所以哈利路亚是当中一小段，就是每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特别喜欢唱的一小段啊。谈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这个故事。大概20多年以前，我刚刚来到墨尔本，我跟一群弟兄姐妹跑到缅甸的最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叫 Michina， 中文翻译成密支拿的附近的一个山上的一个村落里面。这个村庄里面呢叫做傈僳族。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话，傈僳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后来因为国共内战还有很多的战乱的原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傈僳族人跑到了缅甸去，好，就为什么在缅甸会碰到他们？傈僳族80%的人都是基督徒 ，OK， 这是因为有宣教士的关系哈，他的细节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哈。这位宣教士叫 James Fraser， 赋能人，他的坟墓在云南保山哈，不要再说有没有云南保山来的人，他一辈子就在这个深山里面，他就葬在云南。他也为傈僳族写下了创造的文字，傈僳族是没有文字的，这位宣教士为他们设计了文字，教他们怎么去识字。你看这个宣教士有多能干，他竟然做宣教士，我就在开玩笑，要是我的孩子这样的话，他应该去大学当教授啊！你看人家愿意死在深山上，为了这一群人，你就知道到底他的生命发生什么故事。我在密切的这个村落里面，村庄里面这个长老很开心，哇，很久没有外来的人探访我们。临时在村庄教会里面就举行一个临时的聚会，我到现在记得，他就找了4个老人家，至少那时候我40岁了，找了4个头发花白的，我看应该是老人家，就站在台上就唱哈利路亚，一个人唱一部，一个人一个，你能想象吗？一个人唱一部，他们4位老人家，2个弟兄，2个姐妹就唱，我到现在记得那样的一个唱得非常好，傈僳族是非常有音乐天分的一个少数民族。我想韩德尔也很开心啊、哦，哇，200多年以后，在深山里面还有人在唱他谱下的曲。韩德尔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他现在叫做德国。后来他的去英国发展，他在英国的皇室里面，他是宫廷乐师哈，就是特别在宫廷里面作曲的人，写给皇家的人，在重要的庆典里面来演奏的哈，这个叫宫廷乐师。像那个水上音乐啊，水上音乐。其实我在猜，搞不好再隔几天啊 ，King Charles III， 我的名字也叫 Charles， 就开玩笑说，最近电视上常常看到我的名字哈。那有一天哪一天他如果加冕的时候，我就在猜他们会不会选韩德尔的这个音乐来放，我们拭目以待。他在英国皇家里面是非常受到欢迎，那是极大的地位。可是你知道人怕出名猪怕肥嘛哈，因为太出名了，各种飞檐流语就开始来攻击他。当然也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有后起之秀逐渐取代他在英国宫廷里面的那个地位。他 你知道音乐家有这种情况，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电视演员也都是这样，当他非常有名之后，他最害怕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粉丝铁粉变成什么，粉丝不再叫不再粉丝了，变什么
黑粉、
啊、黑粉变黑粉啊，变黑粉就很难过了，粉丝变铁粉变黑粉，那就非常非常难过了。所以这个韩德尔到一个程度哈，他从最高潮一下子落下来。有一天他走在英国伦敦 Times 的那一个河边，他难过到一个程度，他有一点想去自杀了，干脆跳到河里去死了算了，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几天前有人送给他一套的神剧，就是演奏关于神有关的那些剧本，叫做神剧。那个整个演奏起来大概是两个小时啊，整个弥赛亚的序曲整个演奏完是两个小时，演起来是两个小时。他突然想到了耶稣，你知道西方人家从小就听过耶稣的名字吗？他突然想到了耶稣，他就去更多的去了解耶稣的教导，圣经教导是什么。他就开始回去，就把那个剧本拿出来，据说了花了24天就完成了这一套的神剧的剧本，24天就完成了。所以他的人生从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改变跟调整。 OK，我想2000年以来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的人，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我活着不再是为金钱，我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着一个更高的形而上的一位上帝，一个标准。他寻找到了人生的命定跟他的使命。像我去缅甸短宣的时候，我跑到深山里面，我看到那边在山沟里面玩的孩子，我心里在想，我们在生活在西在比较繁荣的世界里面，我们在想我们的人生意义跟价值。我想我要读到硕士读博士啊，有好工作啊，我看我的人生有价值吗？一个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基本上我可以猜得出来，他一辈子大概都不会离开那个山沟了。好像二舅的故事，对不对？大家知道二舅的故事吗？二舅的故事，请问他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吗？ OK， 以人来看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可是当有一天人离开了，还有价值还有意义吗？当我想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有价值有意义吗？或者说谁有资格来评判我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吗？那个资格有资格的那个裁判是谁呢？其实只有上帝。不然我们都在互相定义嘛，我定义这样的生活是有价值，那只让我自己活得开心一点，那真正有没有真的价值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得给自己一个定义。可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定义是上帝的定义，这样活下去就叫做有价值。因为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会去见上帝的，对不对？那我要知道他给我的定义，他给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如果我知道那个呼召，哪怕我活在一个山沟里的孩子，因为我认识了上帝，我一辈子在那里，可是我照着上帝给我在那里的使命活下去，我的生命就有价值了。所以价值不是比我在物质上的成就地位到底有多高，不然的话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有价值，对不对？这话讲回来，因为时间关系啊，讲得很长了。人生是一套漫漫的人海，对不对？人生需要 GPS， 人生的道路从来没有走过，那人生的 GPS 到底是什么呢？我记得我们刚刚20多年前搬来墨尔本的时候，住在 Remington Drive， 那个时候有些比较年长啊，不是叫资深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现在记得那时候晚上大概9点多钟，夏天1月份，天都还亮，我们就要陪小 Daniel， 大家知道 Daniel 今年大学毕业，20多年前陪他去要去睡觉，他就很难过，说刚刚来一个礼拜，他说妈妈这么早天还亮为什么要睡觉？因为睡觉不都天黑才睡嘛，怎么天亮就要睡？我就安抚他哈，我记得那时候 Penny 就安抚他说，因为你很晚还是要睡觉。他又突然很难过的跟我们说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哇，听了以后，哇，你觉得好难过，一个4、5岁的小孩，你的小孩跟你说，爸妈，我想回家。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回家是要回到在台北，他已经住了很习惯的那个家，因为这里刚搬进来新房子一个礼拜，一切都陌生的，他觉得心里很担心很害怕，对不对？我想要回家。那时候我想，也是上帝感动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妈妈在哪里，那里就是你的家，那里就是你的家。我到现在记得我那个时候的回答他，人生不是这样的，请问人生的家在哪里？其实今天我们越长越大，今天我已经60多岁了，我的父母亲早就不在了， 那哪里是我的家？可是我说，当在这里并没有教会是我的家，可是我知道我的神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家，因为我的神是我的父亲，我的神会陪伴我，他会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所以不论任何地方，我都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我就是在家，所以我心里有极大的安慰跟极大的盼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找到了这个永恒的家，你找到了人生的值得活下去的那样的一件事情，你愿你的一生都为着这样的一个呼召而活下去，而且这个呼召不是自我的定义，不是社会给我的定义，乃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给我的定义。我觉得一个人活，你能真的认识活出这样的生命，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非常非常不一样。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请这首诗歌叫致耶稣来住在我心。那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你可能第一次听到啊，当然我们这首诗歌非常的轻快，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首的诗歌。我们请诗琴你先弹一遍好吧，这样你会不会你先弹一遍。 主乃是被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所喜。主啊，我们真的说我们谢谢你，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你竟然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天父上帝宝贝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主，我们真的求主你的圣灵在许多还在寻求你的朋友当中来运行。主啊，你的圣灵来感动，来开启我们每人的心眼，让我们不但透过理性，也透过信心，也透过感性来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爱我们的主。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不论我们已经信主还是在寻求你的道路当中，主，其实你早就已经爱了我们。你就求主你的爱继续与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在我们喜乐的时候，主，求你与我们一同喜乐，并且把你属天的呼召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何，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何等的指望，何等的喜乐。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